再过三个星期，我们要庆祝圣诞，耶稣基督的诞生，全世界整个人类最重要的事件，因为他的诞生引进人类的新纪元，全世界通用年代的计算，以他来之前之后来划分。2000年来，上亿的人的生命因他的名字而改变，改变了人类的历史、现在跟未来。所以马太、马可、约翰记着福音一开始就是从耶稣的身上开始，但路加的记载却不大一样，他却包括了在圣诞之前另一个人的诞生开始，就是刚才黄牧师带我们读的这一段施洗约翰的受孕的宣告这件事情开始。施洗约翰这个人的一生跟耶稣一比起来，好像根本就不值得一提，因为他的工作，他所做的一切的事情很快就被耶稣取代了，就被耶稣超越了。两个人的出生可以说是紧接着的，因为我们如果继续读下去，就发现伊丽莎伯怀孕大概六个月左右的时间，加百利天使就向玛利亚显现，宣布她虽然还没有出嫁，虽然还没有跟她的先生已经许配的先生发生任何的关系，她的身体却要受孕，所以两个人的出生只是差了五个月六个月左右。而约翰的工作或者是成就马上就被耶稣超越过去了。如果你去读约翰福音第三章第四章，你就发现约翰传道后不久这件事情就发生了，周围的人看得非常的清楚。所以约翰福音第四章第一节说，耶稣听说法利赛人知道他施洗比约翰还多，就悄悄地退到别的地方去了。约翰的学生们也都知道，所以在约翰福音第三章26节，约翰的门徒们，施洗约翰的门徒们就跑来跟约翰说，说拉比啊拉比啊，前阵子你给他施洗的那位，现在他也开始施洗，众人都跑到他那里去了。意思就是说，老师啊老师啊，我们跟你怎么样，矮人一等啊，人家那边长春城的学校都挤破了头要进去的，老师啊可不可以退学费啊。约翰自己都知道，他说他必兴旺，我必衰微。各位弟兄姐妹，你在公司上班，你在学校念书的时候，有哪一个人蛮优秀的在你的周围，然后别人说哎，某某某他这次考得比你好，你就很高兴的站起来说他必兴旺，我怎么样，必衰微。有点像三国演义里面一个感叹，既生育何生量，既然有周瑜这样子的人才，为什么同年代的人要生个诸葛亮，好像就是把他给压下去了。如果人生用一个舞台来看的话，来打比方的话，好像施洗约翰从来就没有享受在人生的舞台站在中间被灯照亮的那一刹那，从来就没有享受过一次。有没有人有同样的感叹？我们从小被父母督促，被师长赞赏，被自己期许要做有抱负的人。哎呀，有时候真的还觉得挺得意的，特别是念大学的时候，念的那个大学可不是随便的，要不就是浙大，要不就是那大，要不就是南大，要不就是什么北大。可是不知不觉的就发现，我们从来就没有在这个舞台上站过中间被灯光照的时刻。我们原先以为瞧不起的人，看不上眼的人，我们原来以为在人生舞台里面最靠边站的人，我们突然间有一天发现，我们离他们，离舞台的边缘其实是一样的近。我们从来就没有在人生的舞台上站过被灯光照耀的时刻。 而今天这个故事的美妙美好就是在这里，因为神乐意赐不平凡的恩典给平凡的人，神乐意赐不平凡的恩典给平凡的人。人的功利思想，人的功利意识，可能只会去羡慕那些出类拔萃的人，可能只会去欣赏那些功成名就的人，但是神的奇妙跟神的美好正在于他乐意赐恩典，不平凡的恩典给平凡的人。这是这个故事第一点让我们看到美妙的地方，奇妙的地方。其实我用不平凡的恩典这几个字是有语病的，因为恩典这两个字已经具备了不平凡不寻常的特质了。如果你去看恩典，你说这个恩什么，恩典到底什么意思， Grace G-R-A-C-E 这个英文字，你去看字典的话，你会发现它同样的这个意思解释出来，恩典的定义就是不配得的优惠赐给我了，不是我努力赚取到的成果给我了。这样子的一个定义已经是不寻常的不平凡的特质在里面了，已经不平凡了。但我加上这三个字，因为人好像非要看见，非要经历自己以为不平凡的才算数。就好像这一对夫妇长久没有儿女，年纪也老迈了，得了儿子怎么样，了不起，不平凡的恩典。好像这才显得出上帝不同凡响。其实这是人的短视，这是人的短视。为什么？因为人的眼光看平凡与不平凡的界限是浮动的，人的眼光，人测量寻常与不寻常的尺度是忽长忽短的。你今天以为寻常的事情，你今天以为不寻常的事情，隔了十几二十年之后，很可能这个尺度就变了。举个例来讲，也不过才上一个时代，上一个世代，也就是说二三十年之前，如果一对年轻的男女相爱结婚之后，生儿育女是什么？理所当然的，好像想都不用讲，讲都不用讲，这是一个平凡的事情，这是一个普通的事情，而且一生就生个两个三个四个，就是这样子，我们觉得这是平凡的事情。现在呢，我十多年前有机会全家到德国有一年的时间，在那边帮助一个华人教会，那个华人教会在一起聚会已经快十年了，从来就没有一个有过正式训练的牧师在他们当中带领他们，所以他们觉得非常的困难。知道我会在那边一年之后，就非常的兴奋，希望这一年小小的教会能够做一些建立的工作。那我们刚到，也知道自己只有一年的时间，必须在很短暂的时间认识大家，所以那时候师母就说，到了之后大概是第二、第三、第四个礼拜，就说把全教会的人请到我们家里来聚餐。我们在洛哥是做不到这件事情的哈。但是在那个小教会就可以把全教会的人领一个礼拜六到我们家里来野餐，就是聚餐。弟兄姐妹就说，哎呀，那我们基督徒可以来，那些慕道友可不可以都来？我们说当然可以，所以他们就邀约了相当多的慕道友到我们家里来第一次见面。那时候我的三个孩子14岁12岁跟7岁，所以在我们的客厅里面彼此介绍，因为大部分的人都是第一次见面。哎呀，这是新来的詹姆斯，这是他太太，这是三个，就有一个年轻的一个太太，大概30岁左右，也不过比我年轻十多岁而已。一看我三个孩子，就突然之间就冒口而出，怎么生这么多啊？他自己刚怀了大概两个月的孕，哎呀，讲得我很不好意思，我心里在想，我不知道他心里在想什么，他想说这姓詹的是不是属猪的，怎么生这么多啊？其实我们家也只是在试着 让人类的人口不要继续减少而已。你要知道，每两个人在次生育期必须生 2.2 左右，这个国家这个民族才不会有一天人口开始消退。这也不是一个国家的政策强迫一家只有一个孩子所造成的。我在台湾看到这里很多年以前发现有顶客族，顶客族其实翻译出来就是双亲无后族，就是顶客族，已经不再把生儿育女当成一个祝福了。所以我们当中许许多多的母亲啊，你最好明智一点，不要催你的孩子结婚，不要一天到晚都哎呀你已经28了，你妈妈28的时候已经怀老二了，不要讲这种事情，他不会觉得你是一个明智的人。等他好不容易结婚了，千万不要问他什么的，什么时候可以生孙子，孝顺的尊敬你的翻翻白眼不讲话，中文好的你问久了他会说，那你老棒生猪你自己生好了，你那么爱孩子。人测量寻常与不寻常的尺度是忽长忽短的，不但是短视，而且是盲点。人看不到在我们以为平凡当中已经蕴藏了许多的不平凡，我们以为习以为常的当中已经蕴藏了许许多多不寻常的恩惠在里面。我们读第一章第八节，撒加利亚按着班次做和公祭司的职分，这个我不知道多少岁，他已经做了大概20-30年，这个工作已经习以为常的职分，其实蕴藏了太不寻常的特质跟恩典在里面。因为以色列在悖逆耶和华，屡次刚硬他们的心肠，屡次不听先知的劝告，一而再再而三的悖逆的情况之下，举国灭亡，圣殿全毁，根本就没有任何祭司供职的机会了，被掳到巴比伦去，却因为耶和华不寻常的恩典，波斯王古列的时候，他说以色列人想回去的可以回去，已经断绝的事情，已经完全砍断的事情，全然是因耶和华不寻常的恩典才得以恢复。撒加利亚那一天有没有这种意识？有没有说这种我已经做了20-30年的工作，这个习以为常的事情里面其实一直蕴藏着一个不寻常的恩惠在里面？我不晓得，但是那天有让他蛮兴奋的事情，他们抽签了。你知道什么抽签吗？抽签英文的翻译就是什么？抽乐透。他们抽签，第一章第九节，照祭司的规矩纸签，抽到了进圣殿去献上香。为什么？在历代志上24章的时候记载着，当大卫开始为了会幕，为了将来他的儿子建殿之后，预备许许多多需要的这些所谓的 infrastructure 的时候，那时候他们设立了祭司，一共设立了24个班次，每一个班次每年只轮值2次，每一次只轮值1个礼拜，所以这些祭司按24班每年只轮到2次，每次只供职1个星期。在路加的记载里面，撒加利亚是亚比亚班的，是第8班。但是在以色列亡国之后，当他们的百姓许许多多被屠杀之后，等到归回的时候，以斯拉第2章那里记载，等到归回之后，他们发现原来24班的祭司里面后裔存留下来的只剩下4班人，只剩下4班，非常的冷清，非常的萧条。但是他们硬把这4班分为24班来用， 就像今天在教会里服事，有人觉得事情很多，因为愿意做事的人，他分到的事情就多了。到了新约的时代，到了这里记载的时代，祭司的人数又恢复了。各位，你们知道，按照文献的记载，当耶稣诞生的时代，在圣殿里面供职的祭司有多少人？有没有人心里愿意猜一猜？将近20000人，18000多人。我不知道你觉得若哥教会的神职人员是多还是少？圣殿供职的祭司有将近20000人，所以他们去按照班次去做这些事情的时候，有一些事情是好像被看成是一个特权，一个 privilege， 一个特别的事情。譬如说去献香这件事情，他们就规定了，因为不是每一个人都有机会，所以要用抽签的方式。而且你一旦抽过做了一次以后再抽到的话，就必须让给别人，就是那个签要放回去。也就是说，一个人一辈子只能够有机会进圣殿献香一次。各位弟兄姐妹，撒加利亚那天按照班次一抽，抽到什么？抽到乐透奖，抽到上上签。过去他几十年显然都没有抽到过，这是他第一次抽到，抽到了可以进去献香，总算抽到了，总算在很平常的事情当中有样事情，哎，挺兴奋的，对不对？美国人讲一句话， This is my 什么 day 啊， My lucky day， 这是我一个幸运的日子，总算抽到了。却没有想到后面还有更棒更精彩的事情要发生。不只是我们自己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偶尔找一样事情让我们觉得，哎呀，在这么平凡的事情当中找一样觉得很有趣味的事情，因为神乐意赐不平凡的恩典给平凡的人。是的，后面的确发生了不寻常的事情，的确是个不寻常的日子，但又怎么样呢？天使显现之后，我们刚才已经读了这段故事了。撒加利亚一开始非常的害怕，天使对他非常的恩慈，说你不要害怕，你的祷告我已经听见了，你的妻子伊丽莎白要给你生一个儿子，哎呀，多好的事情呢，宣告要赐给他一个儿子。但是撒加利亚问了一个问题，这样的事情怎么发生呢？我老了，我的太太也老了，问了一个问题，这不一问一问之后就现在怎么样，变哑巴了。这个问题以前有人问过的，谁问过？亚伯拉罕的太太问过，怎么没事呢？等到隔了几个月，当加百列向玛利亚显现的时候，玛利亚也有问，说这样的事情怎么可能呢？怎么他们问的都没事呢？哎呀，你们发现他们两个都是姐妹，怎么样？都没事儿。那撒加利亚一问，就告诉他你要哑巴10个月不能讲话，直到这是成就的日子。不寻常啊，是不寻常啊，让人诧异啊。但是怎么这样子的诧异法呢？上帝要给他一个不平凡的恩典，我再讲一遍，这是一个有语病的话，上帝要给他恩典，但是为什么这么让人诧异呢？因为这个故事让我们看到的第二点，就是神所作所为永远是超越人的测度、人的评估、人的揣摩的。这个故事让我们看到神的所作所为永远是超越我们的评估、我们的揣摩、我们的测度。是的，这一个多年以来等了这么久的儿子，不但是梦寐以求，甚至于已经是不再做这个梦了。第13节，使者对他说，你的祷告、你的祈祷已经听见了，伊丽莎白要给你生一个儿子。 写经书对这段有一些困惑，就想说如果刚才撒加利亚有这样子祷告过，然后使者现在对他说你的祷告已经听见了，他怎么会说哎呀怎么可能是这样的事情。也有的解经书说这是一个祭司献祭的时候，他必须为一个更伟大的一件事情祷告，不应该为自己祷告，所以为国度，为以色列的民族，为神的治理，很大的事情来祷告，所以不可能为自己的私祷，然后就这样子就带过去了。我自己在想，是的，我们不晓得他当时祷告什么，但是从他的回应里面，我们是不是可以做一个判断说，这是不是他曾经祷告过，但是几乎已经忘记他祷告过的事情呢？或许他20年前、25年前、30年前，按照他的判断，或许已经等了几年了，怎么太太还没有怀孕？两个人一同祷告过，但是不到了一个时间之后，两个人也想说不要再祷告了，不可能了。人已经忘了的祷告的内容，神的使者跟他说，上帝清晰的记着，已经听见了，早就听见了，超过你的揣摩，超过你认为一个祷告的有效期。我们今天去买食物，去哪里买东西，当年都有一个什么 date expiration date 失效期，上帝的作为永远是超过我们给自己定的失效期。这一个夫妇已经学会了接受别人的眼光，接受别人的怀疑，因为生儿育女在那个文化那个时代里不但是理所当然的，没有儿女是一个神不喜悦的一个后果，是一个神不祝福的一个可能的后果。好像这对夫妇有一些不可告人的事情，没有对付掉的事情，所以才会背负这一个羞耻。我们读第一章，读到伊丽莎白很清楚的承认，这样看待我，要把我在人间的羞耻除掉。为什么要他们承受这么多年的等待？为什么要让这一个女子，这一个嫁给祭司，自己身为亚伦后裔的伊丽莎伯承受这样子的眼光跟羞耻？为什么连她先生问一个问题，这么多年了，问一个问题都不准？因为神的所作所为永远超越人的测度、人的期盼、人的揣摩。因为这个孩子，这个孩子孕育在以利沙白的肚子，这个孩子要来到这个世间，实际上来到世间的这个作用，在他还没有生出来的时候就已经发挥了。上帝不但超越我们自己所定的失效期，上帝以为我们一样事情，一个人能够在这世上有效的成就一些事情，上帝早超越那一些了。因为如果你读到24节的时候，就发现等伊丽莎白发现自己有孕的时候，就隐藏起来，他就藏起来。为什么藏起来不晓得？是不是不大好意思？刚才我说老蚌生珠，不好意思，我想我不晓得。但是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遇到，在人世间有一些人，也很可能真的就是生儿育女这件事情，很久没有怀孕，很久想等孩子，结果怀了孕之后就不敢告诉很多的人，好像就怕这个秘密一泄露之后怎么样，露了底，就会失效。伊丽莎伯隐藏起来，没有人知道。但是我们今天没有读的那一段是天使向玛利亚显现的时候，玛利亚问他说怎么会有这样的事情发生的时候，其中天使对玛利亚的回答有这样的一句话说，你的亲戚以利沙伯 不是也怀孕了吗？然后圣经上记载，当这件事情结束之后，玛利亚就急急忙忙的跑到以利沙伯那里去求证这件事情。换句话讲，以利沙伯的受孕成为坚固玛利亚的一个兆头。这个施洗约翰的生命还没有生出来的时候，这个受孕的事情已经发生作用了。那个人类历史中最重要的事件，同于玛利亚怀孕的事件，却需要这个事件前面的一个次要的事件来陪衬，来坚固玛利亚的心。上帝的作为永远超越我们的评估，我们的测量，我们的揣摩。但是还是没有解决撒加利亚成了哑巴。从圣殿里出来的时候，众百姓等那么久，出来之后他只能打手势，这又怎么说呢？他怎么解释发生的事情呢？他怎么跟人解释他十个月舌头冻结不能讲话呢？你有没有试着想跟人沟通，发现很难让人了解？你有没有做过打手势的事情？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过。我这辈子只有一次，也是那时候到德国的时候，因为那边的气候比新泽西州稍微凉快一点，但是夏天仍然有大概两个礼拜的时间非常的炎热。因为那里稍微凉快，所以一般的住家都没有冷气，所以在炎热的情况之下，我们就把窗子打开。没想到那个地方不但没有冷气，窗子都没有纱窗的，所以我们白天把窗子打开透透气，晚上关起来之后，第二天早上发现被蚊子咬得很厉害。特别是我的两个女儿被蚊子咬得非常的厉害，其中有一个手臂几乎肿起来快要半寸那么厚，密密麻麻的咬了一手臂。那师母看孩子的心疼，就说你要想办法。我就打电话到那边问那边的华人说怎么办，我说又没有纱窗又没有冷气。他们说哦，买那个纱蚊灯。我说什么是纱蚊灯？他说哦，就是有一种灯，你把它摆在起居间里面，它发出亮光，但是它不散热，所以所有的蚊虫飞过去的时候不会因为热而转过去，然后它就一直往那个灯飞过去，而那个灯的外面密密麻麻的那个铁丝是通了电的，所以那个虫就被电死在那里。我说哪里有买？他说 Real 有买。我就赶快开着车带着我儿子去 Real 找。一到了 Real 我就傻眼了，一走进去什么都看不懂。我去 Kmart 上面都写了我看得懂的英文，我都找不到东西，更何况到德国我什么都看不懂。我就是一排一排找都找不到。我的儿子在里面待了二十分钟受不了了，就跟我说爸爸爸爸你要问店员。我说问哪一个？他就说那个很胖的走过来的那个，就推我。我一转身一看，真的是一个很胖的，还好他讲的是普通话，那边的都听不懂。我就去跟那个店员打招呼，我说 Entschuldigung 就是 excuse me。 那个人就看我，然后我就说 I want to buy an insect lamp。 他就摇头，我就 insect bug。 你有没有发现有时候你到一个地方讲话人家听不懂的时候，你就减低速度，对不对？以为那样会发生作用。我们有时候跟孩子们讲话也是一样 bug。 他就看着我，那我突然想要做动作，我就说 mosquito fly。死了的意思 mosquito fly dead。 这个胖胖的相当胖的店员就啊嗦，德文就是说原来如此， come on come on， 就叫我跟他一起去。我就跟着他走了二十几排，走到一个地方，转过身从台子上拿起一个苍蝇拍交在我手上。哎呀，我看到苍蝇拍我心里就在想，我说德国怎么那么落伍啊，我们美国不用苍蝇拍的。我心里在想，我说你们是制造奔驰制造宝马制造奥迪的，怎么还用苍蝇拍啊？我就说奶，他就说嗯，这是窗口。突然间我就发现上面这个天花板的日光灯，对不对？我就指着 light light light， 一直指那个 light， 学完之后我就开始又做动作，我就呜，然后就往上飞，然后一碰到我还做这个动作，呜，对。他说啊，说，就带我去买到了杀虫灯。走出 Real 的时候，我的儿子跟我说：“爸爸，你好棒哦。”因为他从头到尾都知道我们要买什么，但是这个店员不知道。你可以想象撒加利亚打手势，你可以想象他心里面不知道是什么样的心情打手势。对不起啊，让我试着模仿一下。出去之后，大家都在讲话，是。你们觉得有多少人听得懂？你们觉得当时的百姓当中有没有人这样想？哟，这撒加利亚这夫妻我早就看有问题。你看咱们家孙子都八个了，孙女都还不算的，他怎么样？没儿也没女，咱们早就觉得他家有问题了。今天你看好不容易抽到了上签，进去出来怎么样？嘿，变哑巴了，耶和华真是找他麻烦了。多可怜啊，就是我们中国人的十个字，我说前五个字，你们回答后五个字，哑巴吃黄连。苦吗？苦吗？当时撒加利亚的心苦吗？我很喜欢一个新约的学者 Daryl Bach，他这里稍微提到了一点点的建议。他说这一个十个月不能讲话的看起来的一个刑罚，可不可以看成上帝对他说，撒加利亚，你就少说几句，等着看我作为吧。各位弟兄姐妹，有没有有时候我们少听自己说的反而是福气，少听我们自己的埋怨，少听我们自己的怀疑，少听我们自己的舌头一而再再而三吐出来的不可能不可能不可能，少听一点自己的埋怨跟怀疑。撒加利亚，撒加利亚，你就少说几句吧，少听一点自己的怀疑，少听一点自己负面的批判，不但对自己是有好处的。有没有可能这个舌头的冻结表面上一个不理想的兆头，却带来撒加利亚心中说不出来的期盼、确据跟兴奋？直到成就的日子，神所作所为总是超越人的尺度评估与揣摩的。难怪在隔几个月、九个月、十个月之后，当他舌头打开的时候，撒加利亚所涌流出来的赞美的祷告、敬拜的祷告、说不出来的喜乐 Joy unspeakable，说不出来的喜乐，这是圣诞前的另一个诞生的故事。神乐意赐不平凡的恩典给平凡的人，神所作所为总是永远是超越我们的揣摩、我们的评估、我们的测度，好不好？我们唱一首诗歌，只唱两遍来结束。有福的确据，我们只唱第一节，请自行谈， 谈到副歌的时候，我们起来先从副歌唱起，再回到前面。这是我的歌，
这是我曾经我的自唱，赞美我就歌就接唱我，这是我心情我的自唱，赞美我就歌就接唱我，
我真的确信。恩典赏赐给我们这些人，让你的爱子来到这个世上，因为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爱子赐给世人，叫一切凡是相信的人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谢谢父神，你让一位爱你的人所预备的，是人眼未曾见过，人耳未曾听过，人心没有想过的事情，因为你的作为永永远远超越我们的期盼与测度，将荣耀颂赞归给爱我们的父与耶稣基督，祷告奉主的名，阿们，请坐。